新闻核心位置，打造政务发布平台。上午十点，葛京对话，
解读热点政策，对接政府部门，解答民生关切，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葛京对话，
上午的十点十五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继续关注南京新闻综合广播葛京对话，我是主持人葛京。节目当中问候各位，今天是2023年9月1号，星期五，今天是个周末。但是看到九月一号这个日期的时候，我估计很多朋友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九月一号就是开学的日子。今年呢，因为九月一号正好逢上了周五，所以呢，孩子们可能是要等到下周一的时候才正式开学了，所以在这里也预祝大家开学顺利。接下来我们要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节目了。今天直播室当中，我们邀请来了南京中山植物园两位嘉宾走进直播室。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呢，应该说对很多朋友来说也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啊，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想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来做一些了解，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这方面情况。那么稍后欢迎大家随我一块儿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聆听的目的是收集信息，经常聆听就可以提升你的聆听能力。发问的目的是启发思考，常常提问就可以提高你的发问能力。对话，传递信息，活化思考，用最简单有趣的方式表达。
好，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直播室当中，我们请来了南京中山植物园园艺和科普中心的副主任，植物营种保育中心的副主任刘兴建，刘主任。刘主任好。
主持人好。
另外我们也同时邀请来了园艺和科普中心科普部的部长胡礼娟，胡部长好。
主持人好。
嗯，那我这个请刘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刚刚介绍您是中山植物园园艺和科普中心，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标签是植物营种保育中心，这两个，这是两个中心吗？
我们实际上这是叫
一个
两个名字，
两个牌子，
两个牌子，一个小的部门，实际上就是分担的工作可能是有所侧重，侧重点不同。
嗯，因为我看这个叫植物营种保育中心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名称有一点点陌生啊，因为好像没怎么听过什么叫营种啊、保育啊，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请来两位跟大家来做一些交流。在这个之前，我关注到了今年是首个全国生态日，在全国首个生态日的当天，南京中山植物园全国首个植物种质资源司法保护基地揭牌。首先对这个种质资源司法保护基地不是特别的了解，另外又觉得为什么要选择了这个全国生态日当天，又是第一个生态日当天这个日子来举办呢？所以想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的一个背景情况好吗？
嗯，好的。
嗯，
感谢主持人，感谢那个听众。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全国生态日的当天，搞这个全国首个植物种子资源司法保护基地的揭牌？
嗯，
实际上，我们这个2023年的8月15号是我们首个生态日。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生态日呢？实际上设置这个目的是为了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化传播，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两个自觉而设立的纪念日。
嗯，
那有哪个两个自觉呢？一个就是思想自觉，还一个行动自觉。思想自觉就是我们要在思想内心深处认识到我们保护这个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行动呢，那我们就是首先有了思想的内驱力，那么我们就是需要来行动，怎样才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实际上这个生态文明思想的这个核心，实际上就是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 浙江安吉考察的时候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嗯，
这个理念实际上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核心和灵魂。
嗯，
实际上在我们八月十五号建立这个生态就是植物种子资源司法保护基地啊，建立这个基地啊，实际上也是就是做那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的传播者和模范的践行者。
嗯，
同时呢也是同司法机关合作探索这个环境资源案件的恢复性司法实践和这个社会性综合治理审判结果机这个执行机制的一个有益尝试。
嗯，
在八月十五号的时候，那个我们南京中山植物园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有玄武区人民法院共建了这个植物种子资源司法保护基地，
嗯，
开展这个环境保护这个工作。
嗯，
那设立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法治教育基地实践基地的目的实际上是有两个目的。
嗯，
第一个就是依托我们这个基地建立就是涉植物保护案件审判的专业化支撑机制。实际上我们法院这块对这个法律条文的解读啊还有运用啊是非常专业的，
嗯，
也非常熟悉的。
嗯，
但是呢对植物保护这一块，
嗯，
对植物的识别鉴定植物的价值，
嗯，
还有包括植物破坏以后造成这个生态损害以及生态补偿这一块，
嗯，
这一块的工作就不是非常的熟悉。
嗯，
那么，就是在涉植物这个物种案件中呢涉及到这块工作，
嗯，
就是要由我们植物园
的
专家，
嗯，
来参与进来做这块工作。
嗯，
那就是得做好就是植物鉴定和这个生态损害评估还有这个植物回归伐木之后那个植物栽培回归还有回归方案的治理方面一些的技术工作。
嗯，嗯，
这一块的工作实际上是由我们来负责。
嗯，
这样就是两者结合共同就是在处理案件处理这个涉植物案件的时候尤其是资源破坏呀珍稀植物的非法采挖销售啊这一块的工作我们就是利用法律和我们植物保护这一块的专业工作结合起来。那么就共同促进这个案件的在审理过程中在这个办案的审案啊包括这个结案过程中一系列技术问题，
嗯，
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案件处理得更好。
嗯嗯嗯，好，这个刘主任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啊，首先我们了解了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司法保护基地的揭牌放在了全国首个生态日的当天，大家了解了啊，意义重大。另外有一个呢，您也介绍了挺多的一些背景，但是说实话，可能很多的市民朋友跟我一样，我们没有想到，就是说，你看一个植物的保护，怎么会和这个司法有关联啊？还有什么案件，还到了这么严重？可能老百姓就觉得这植物嘛，就一棵树啊，或者是一块地呀，或者怎么样，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事儿啊？还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要请两位给我们大家。要来就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您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司法保护基地。既然是个基地，那它这个里边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呢？
这个司法保护基地，我们就是，嗯，我们这个现在刚和我们这个南京中山植物园这个基地，刚揭幕，
嗯，
那么我们有一个在六合建立的一个这个基地，这个六合这个叫珍稀植物司法保护基地，
哦，
实际上这个是已经建成了，已经这个主要是有我们好几个部门参与那个建设的，其中有那个六合区检察院，还有玄武区法院，六合公安分局，
嗯，
六合区农业农村局，
嗯，
还有六合的一个平台林场。就是在我们六合的平台林场建立这样一个司法保护基地，
就是今年好像三月份的时候就建好了
。
这个咱们的揭牌仪式就是放在了六合区这个地方举行的。
对对对对对、
哦、
这是另外一个司法保级、保护基地、
嗯、
这是已经建成了、
嗯、
实际上这个司法保护基地当时、他们那个主要想法就是以司法修复基地为抓手，就结合这个涉植物保护这个案例和六合区的资源优势、最大程度发挥司法保护基地的保护植物多样性、还有科普还有法治教育的辐射作用。
嗯，
实际上我们植物园目前已经也和这个我们六合区这个平台林场签订了一些协议、就是我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在这个在这个司法保护基地呢，他们主要是也是栽培了一些珍稀保护植物。还有一些部分那个通过司法案件罚没的一些、重点保护植物
是这样的，
做栽培到那里。这可能应该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对这些植物进行保护，第二目的就是进行科普。
科普，
对，实际上那个这个基地我们它也有很多宣传，有最主要是一些对一些所涉案例的，有一些那个涉植物案例的一些宣传，
有宣传，
包括、包括那个非法采挖采挖珍稀植物，还有毁林开荒，等等等等这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破坏水域环境，等等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来对植物这个对植物保护进行科普。
嗯，哎呀，这么说起来呢，就是可能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这些年大家对于整体的生态环境的这个重视度高了，各方面的宣传也非常的多。不过呢，相比较而言，比如说您刚刚说到了关于植物的这种司法保护啊，在相较于动物的保护来说，好像这个大家对于动物的这个保护了解程度更多一些，对于植物的这种保护可能会相对少一些。比如说哪些植物是需要保护啊，或者说对于这个树的这个侵害可能会有什么样，或者是什么样的树是就是需要我们珍惜植物啊，或等等的啊，这个方面可能是不是觉得大家相对来说相对其他来说了解的还相对少一些呢？
对，
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做一些科普的原因了。
对对对对，大家呢对动物就是非常了解了，
对对，
就是那个大家更喜欢的实际上去植物园去的少，大家动物园小朋友都非常喜欢。
对，
实际上这个动物因为它是动的，另外就是整个
觉得是有生命和自己交流，
对对对对对对，
但实际上我记得我做过一次节目，当时专家也说是植物也是有生命的。
对，
是吧，它也是就是有生命可以互动的，就
是
更静态
一
点。
也都是
一
个生命体。
对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说是同等的啊，而且它的这个意义也一点不亚于啊其他的任何这个动物保护或其他的保护。那么既然我们在这一直跟大家说是全国首个植物叫种质资源司法保护，名称还挺难懂的，种质是什么意思，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我查了一下，种质是植物的芯片，是这么说的，那保护好植物的种质资源就是保护好生物的多样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好不好？
好，那我们就是让我们听众大概了解一下什么叫种质资源。
对对，
实际上种质资源又叫那个遗产资源。我们大家对这个遗产资源有可能也是不是非常了解。
对，
但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什么DNA。这个大家都是非常
了解，知道的，
这个就是这个种子实际上是从生物体的上一代就是传给下一代的遗传物质，这个遗传物质实际上我们叫基因也好啊，叫 DNA 也好啊，实际上都是它的遗传物质，
就是植物的 DNA 意思，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在以往呢，我们这个种子多数是体现在那个在农业领域，多数就是我们保存我们各种那个植物的品种，包括古老品种，
对对，
包括这些植物的野生近缘种，包括我们大豆的野生近缘种野大豆，包括我们水稻的品种野稻，这些都是它含有一些非常古老的一些抗病啊，高产啊，一些抗性非常强的一些基因，我们对抗那个
比如
蚊病啊、抗干旱的一些基因。
就是说，比如说越古老的这个种子，它能够生存下来，
对对，
说明它经历了这么多年代，它就对于有一些恶劣的环境等等，它有它的特殊的抵抗能力。
对，有特殊的抗性，所以说。对，它有就是特殊的基因、
哦、
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基因
保存好、
保存下、保存下来、哦、所以说我们现在对着保护基因，尤其这些对主要作物的野生近缘种，我们是严禁流失到国外的、
哦、
啊，这就是保存我们自己中非常重要的基因、
嗯、
对我们以后农业的发展，是农业新品种的出现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那植物的这个种子资源保护，类似你刚刚举的这个，就这个意思。
我们类似，我们这个植物种子，我们现在就是范围比它更，比这个农业上的种子资源更广一些。
哦，
我们不仅包括这个野生这些主要农作物的野生近缘种，还包括我们珍稀濒危植物的这些野生的，还包括这个我们可能也是非常常见的，或者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些植物的、
嗯、
野生材料、
嗯、
野生植物材料，
嗯嗯，
这些我们都把它保存起来、
哦、保存起来。
对，这是叫保存有用的东西，可能可能以后会用得到、
嗯、
这个不一定是所有的都用得到，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
嗯、
因为这所有的基因都是非常宝贵的，它一旦失去了，
对对对对，
可能就是不可恢复。
哦，你看这个有时候就离我们的生活略远一些，所以大家了解的程度就不高，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在这儿了。但是刚刚是解释了什么是种质资源，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又是成立了一个叫司法保护，所以大家又说，哎，这个保护就保护，咱们做这个怎么能跟司法或者说有些案例案件关联起来了呢？你给我们说说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是存在一些这样的，比如说什么样的行为呢？嗯，
我们种子保护这一块，实际上就是就以那个我们以最近发生的几个案例，我们来了解一下。
好，
就是从去年开始、
嗯、
我们就是先后接到了，就是我们一些我们南京市包括栖霞区啊、建邺区啊、鼓楼区和江宁区都有侦办了一些这些案件。这些案件主要是涉及的植物我们接触的第一个就是那个梭罗。梭罗呢是我们国家这个
梭罗树是吧？
对，梭罗树啊、
这
是我们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这个大家在植物宝里蚂蚁种树里就有梭罗树，所以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树。
对，这个
是重点保护的。
对，是一个野外分布比较少的、
哦、
那个一种植物。
嗯，
这个植物呢当时就是在可能应该通过网络贩卖，完了到了南京，通过公安机关侦办，就把这个案件办来了。但是办了这个案件的当时就是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首先这个东西保护植物是不能买卖，我们首先要把它保存起来，那是放到哪里去保存？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实体的树啊。
对，
哦，这个
是实体的树，对，
哦，这样的，
是在那个栖霞区，那个案子应该是在仙林那边，完之后，通过和我们植物园和我们这个野生保育中心联系，完之后就是
先把这树保护起来，
对，把涉案这个梭罗送到我们那个植物园，
有多少呀？
进行保育，
这个、
株数不多，大概第一批比较少，只有三四株。
他为什么要贩卖这个？
主要是观赏为主，观赏。当时这个购买的人也知道这个东西是保护植物，不能够买卖，但是他存在侥幸心理，但是最后实际上也是被我们公安机关抓获哈。送来之后，接下来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难题，这个东西怎么进行这个价值评估，
对对对，怎么处罚，
对，
依据是什么，
对，依据是在哪里，才为什么这个东西要
对对对
要值这么多钱，还有就是
对
你做就是做罚款也好啊，做那个做这个就是判刑也好啊，这个东西总要有个依据，
对，
这个依据在哪里，
哦，
那么 栖霞区这个公安局就是在我们单位组织了那个南京大学，还有南京林业大学，还有我们单位，还有南京师范大学几个单位，大概有六位专家共同组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评估和这个生态损害这个评估这个小组
专家组。
之后我们通过了几轮那个讨论，形成了一个评估报告。完了，最后我们这个评估报告也被那个检察院和法院采纳。最后也通过我们这个生态评估完之后做出了相应的判罚。
那我顺便正好也问一下了，因为关于这方面知识大部分人还是挺缺乏的。那有不少人可能会觉得就几棵树，这个梭罗树可能虽然是这个珍贵的品种，但是肯定也很多，我这几棵也不影响什么。咱们为什么会觉得就这几棵树那不行？
因为这个叫星星，有句话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哈。实际上这个单从个案来说，那个数量很少，只有几株，但是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
你几棵他几棵啊，就汇聚起来，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野外非常少，
非常少了，
野外资源非常缺少，我们认为再去采挖破坏它，因为我们采挖过程中也会对这个植物造成损害，在运输过程中啊，就是所谓的客户购买之后放在家里，也大部分就会死掉。所以说这是对
不了解它的习性，它可能也成活不了。
对。
那再问一个，就是像又有人觉得了，比如说这棵树对吧，虽然是很珍贵珍惜，因为品种少嘛，不多了，但要没了就没了，有什么关系吗？
实际上每一株植物都是我们这个构成我们这个整个生命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植物如果是因为这个人为采挖、人为破坏，把造成它或者灭绝呀也好，或者是造成极稀少也好，有可能以后它造成相应的它和这个植物有关的
其他的
包括土壤里的微生物啊，包括和它这个处于这整个社会中的生态链中的或者是食物链中的一员，这一环断裂以后它会
影响
其他
下一环再
其他
生物
的。对，
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为什么要进行生物，就是这个资源的生物多样性，是吗？
对，
就是说多样性它其实就像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其实是有很多的关联度的。
对，
就是各个都之间都有关联，一个链坏了或断了，它有可能就影响到下一个甚至更多，你可能一时看不出来，只是一小点儿，但是有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者说长时间之后的影响是非常之大，那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会有影响。所以我们提出了叫生物保护的多样性，所以每一种植物或者是任何一种生物它都有存在的意义。
对，存在就是合理的。
对，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啊，说没关系，但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大道理？就是你可能看到的只是一点，但是背后它辐射出来的不是这一小点，是一大点。那刚刚刘主任其实介绍了一下，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啊，您再接着给我们介绍，就我们既然成立了这样的保护基地做司法保护，那么说明我们可能现在这个生活的社会当中有很多的野生植物可能会遭受到一些生存的威胁，是吗？这种威胁来自于哪些方面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实际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啊，包括对这个自然环境的需求而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个 野外的这些生存的野生植物，
嗯，
就可能遭受非常大的一个生存威胁，
嗯，
尤其我们实际上我们说在人非常密集的地方，我们已经看不到森林了。这个我们要想看到一个森林，
哦、
那只能到非常偏远的、非常就是那种人很难到达的地方，
人迹稀少的地方，
对、
嗯，
所以说现在野生动植物实际上面临有很多威胁，包括这个人类对木材的需求，这个森林砍伐，还有这个毁林开荒，这个原因造成这个植物的栖息地的丧失，这个是在我们国家前几十年，实际上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
嗯、
那我们就是实行那个封山育林了以后，
嗯、
那我们现在国内的环境相对来说要好的太多了。
嗯，
但是现在有一些热带国家，你看，尤其是亚马逊附近的巴西，每年破坏的，破坏的森林遭砍伐的面积，实际上也差不多将近有几分之一的江苏这个面积这么大。
哦，它是人。
人为的破坏都是人为采伐，
还有一些
那个过度采集、
嗯、
过度采集一些比如我们一些传统药材啊大众药材啊、
嗯、
这种过度采集、
嗯、
也会造成这个植物的那个
面临一些
生存灭绝的危险，还有一些饮食习惯啊，
饮食习惯
包括就是采挖
吃什么
采挖
野菜是吧？
对，采挖野菜啊，这个也会造成一些珍惜的保护植物的那个
对，这个每年春季的时候，
植物造成生对植物生存
好多百姓出去挖野菜了啊，
对，
尽量咱到这个菜场买。啊，
对，
现在有专门的这个培育啊，种植的啊，您自己尽量减少自己去啊，饮食习惯方面，嗯，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些非法贸易，
嗯、
实际上这个尤其比如东南亚国家的红木啊，
对，
包括那个有一些南非呀、啊，或者是南美一些国家的那个多肉植物啊，珍稀宝贵的多肉植物，实际上我在我们植物园也会经常接收一些海关罚没的一些。在国际公约上禁止销售、禁止进行贸易的一些物种，比如那个龟甲牡丹，我们就接收了不少，
然后放到你们这儿
放我们这儿
养，
因为已经从国外进来，已经不知道来源了，所以说只能放在我们这儿来对它进行保育。实际上还有一些环境污染，实际上对一些离我们城市比较近的一些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实际上对这野生植物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主要是那个农业生产中造那个农药和化肥的过度使用，把我们整个水体啊和这个土壤都污染了。还有这个工业污染，也很厉害。我们前些年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中国这个为了解决这个发展中的困境，实际上发展有很多那个高污染的企业是在我们这儿建工厂啊什么，实际上对我们环境破坏也很大啊。最近一些年这个对环境这个环境治理啊，对环境保护啊，日益提高，所以说现在这种环境这种情况已经比较少了，已经比较少了。所以我们城市附近的土壤实际上包括农药啊，包括重金属残留，实际上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实际上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就这么您这么一举例一说，突然发现原来野生植物面临生存的威胁还非常多。
对，是的。
要不大家平时没这么在意，不觉得，心想那森林都一大片一大片的，它也不会被这个破坏那么快。但是听这么一说，我觉得其实还真是要引起我们非常大的这个关注了啊。所以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前面今天节目的主题，为什么要介绍我们的植物种质资源司法保护这个基地的我们当时的来由，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了。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应该对我们的植物保护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啊，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了。未来呢，不仅是我们的相关部门在积极的做这个事情，但实际上我们全社会都应该去做这方面的关注。刚刚这个刘主任其实已经介绍了几个一个案例了，如果有时间我们待会儿再介绍。 绍。那么我想既然我们说了这么多，怎么能够更好的就是对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来做更多的科普宣传或者是法制宣传，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大家有时候觉得没有途径去了解。那今天我们同样也请来了中山植物园园艺和科普中心的科普部的胡部长，我们来请胡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主持人。听众上午好。就是其实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普宣传，我们植物园很早就开始做了，就是我们一般在每年的生物多样性日，就是5月22号、还有每年的3月2号野生动植物保护日，还有6月5日的那个世界环境日，举办这些活动。活动的形式也都很多样，比如说我们举办过好几届的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展览，给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的珍稀濒危植物。还有就是我们植物园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摄影展。就是观众可能都以为我们植物园可能只有植物，但其实植物多了以后各种生物都有。
是这样的。
对，我们植物园不仅植物很多，它同时还是南京的一个观鸟圣地，
鸟也很多。
对，它至少有100多种的鸟。然后还有
环境好，鸟都来了。
哎，对，是。然后很多在南京比较少见到的鸟，在我们植物园因为栖息地很多嘛，我们植物园生态环境好，又有森林那样的植被，然后又有草地，又有溪流，可以吸引各种各样的鸟类，还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来安家。
对，
就我们同事在植物园的时候散步都能碰见那个獐子。
都能说明环境有多好，生态环境。
我们还会举办一些讲座，然后还有就是关于珍稀濒危植物的一些互动的主题活动，这些都有。那么在江南，就是我们在建立这个基地之后，我们会在宣传活动中更多的渗透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法律知识。
胡部长，您话筒稍微离远一点。有喷口。好，您继续。
增加具体的植物保护案例的宣传。那比如说我们在野外，可能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一个植物，但它其实就是一种国家保护植物。那么这是一种保护植物，
对，
我们在野外不可以采挖，我们要好好的去保护它，不可以买卖。它还得让大家知道，如果你破坏了这个植物，就是哪怕你是无心的，就你挖走了或者有心的挖走了，卖给别人了，这些都是违法行为。这个后果，
对，你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违法。
对，这个后果其实是很
严重
的。对，这两者结合呢，一方面我们可以震慑一些有心的人，让他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对，
还有就是对无辜者的保护。
嗯，
就是我们知道这些行为规则之后，我们在野外我们可以多多注意，我们碰到野花，
对，
就绝对不要去踩它。
哎呀，你说这个特别重要。这好多人因为都不知道是吧？
对，
哎呀，我没有干什么呀，因为这个野外我看了也没关系啊。但你不知道，你一个无心之举，那有可能就会触犯到了什么了，对吧？完了你还很受委屈。
对，
所以要多了解。
对，是的，所以我们这两者结合起来多宣传的话，我们就希望可以更好的提升公众不仅是对环境的保护意识，还有一个其实这也是对自我的保护呀。
哎呀，特别好。那这个咱植物园平时一年当中都会有类似的刚刚您说的这些活动，可能听了我们节目以后，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要没事我最好去了解了解，对吧？我得认识认识，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那个这个然后咱们平时要是经常有这样的讲座啊，或者说有这种科普活动就好了。
有的，因为我们是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公众号那个号的。就是我们一般这样的活动我们都会在上面进行预告。如果公众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然后平时没有就是空闲的时候也可以到植物园去走一走。因为其实相对于动物来说，植物它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弱者的
地
方。它不会说话。
对，不会说话。
它也不能动。再粗的树你狠狠心，很快它也能被砍掉。
是。
对，所以我们植物园其实一直有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希望我们通过激发公众对植物的保护，相当于是这个生态链当中最弱者的来保护。如果你连植物都可以有这种爱护和保护之心，那么你对这个世界也会有更多的爱心。
这说的特别好，一听这么讲以后，大家可能就会心里由此升起了一种对于植物保护的一种更高的一个境界的这样的心态了啊。实际上现在您觉得大家 对于植物保护是不是关注度也更高了，或者说更喜欢去植物园，像每年去植物园的人也会更多一些吧？
哎，对，是的，最近几年我们植物园来参观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
嗯，
我们也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一些案例，就是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人他摘了那个什么绿绒蒿在那摆拍，然后后面就有很多网友在谴责他。哦，
那是一说明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东西你不能碰是吧？
对，说明大家对植物保护和保护植物这种知识是越来越多。
哦，由此看来我们的这个植物保护方面的这个科普还要再扩大啊。
哎，对，
哎，让更多的人了解。
嗯
嗯嗯，好的。时间呢也接近了尾声，今天我觉得节目特别有意义啊，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我们的植物保护啊，更多，因为平时我们说到了动物保护，现在再提到了植物保护，正如胡部长所说，它是这个生物链当中可能相对弱的，咱们就格外要对它关注了。好的，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非常谢谢刘主任，谢谢胡部长走进我们直播室，也期待植物园今后有更多的这个易于大家参与的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参与，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谢谢刘主任，谢谢胡部长，谢谢两位。
好，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
哎，好，同时感谢收音机前朋友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节目了。明天是周六，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我们再见。